One.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蒙。这几天的节目会有点变化，因为我们刚刚做过一次布道会，在满福教会，在佩尔兰南边。那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向我们提起来说，可不可以把布道会的内容放在节目里，尤其这次讲的题目破除迷信，可能对国内来的许多留学生有点针对性。那我们当天虽然录了音，可是直接放在收音机节目里，声音的品质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就找了大概两年以前在 Lubbock 一次布道会所讲的类似内容来代替。那一次的题目不叫破除迷信，那一次的题目叫做科学与信仰。我们可能要分三次，就是今天明天后天才能够把它在节目里面播完。现在就请您收听。
今天要和大家来讲一个题目，叫做科学与信仰。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？我知道来这里念书大部分都是学科学的，那我们这些读文的人呢，要来和大家讲科学呢，我就找了个漏洞。什么漏洞呢？没时间读历史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出来留学啊，是一个大泡泡，你留学不久之后就会发现这个泡泡很快就破掉了啊，不是说你学不成，我们到现在的凡是我所认识的人呢，该毕业的都毕业了，该结婚的都结婚，该找到事的都找到事，该回国的都回国了，没出什么差错，这没有什么神秘的。但是也就是这样，可能出来这边到底干什么啊？就像刚才领事的弟兄跟我们讲的，你到底要摘哪个苹果，是不是？你刚来可能没这个心情，我劝你摘一个苹果，什么苹果你知道吗？历史苹果。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搞什么东西特别有意思，你晓得吧？搞历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历史这东西向来都是别人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信什么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这个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，跟我今天不太会有关系。你可能大错。如果你好好的去读读历史啊，那你就会对你这个人来讲可以有一些根本的改变。因为科学家有个毛病，尤其我们这种次等科学家，我不是说各位了，我说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家，对不对？音乐科学家、英语科学家，我们有个毛病，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看平面的。我现在在接触这个现象，我现在在实验室里面做，不管我做什么，做一只虫还是做一头母牛，是不是？那是没什么好像做母牛不得了，你要是能够 clone 一头牛出来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你在这个时空里面，你的研究的对象也在这个时空里面，这个历史啊已经过去了，没什么好搞，了不起找点旧 paper 来读读就是了。实际上这个问题比这样严重很多很多，因为我想任何一个研究科学的人都知道，研究科学不单是你努力就好了。我们在五四的时候有个人物叫胡适之啊，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，他倡导了一句口号叫做科学方法，有没有人会背啊？他说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研究，听说过这句话没有？要小心的求证，对不起，我就跟你讲我们在座很多高手，他这个叫做科学方法。现在在座大部分都是科学家了，我请问你这句话到底对不对？难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一个科学方法吗？那你说我大胆到什么地步？我现在大胆再重新相信地球是三角形的，让我小心去求证，你请问我这，我请问你这是不是科学方法？不是啊。这句话呢有它的道理，可是它也有它的瑕疵啊。不过它讲了一件事情是很对的，假设，研究科学的人一定牵涉到他的假设。你的假设是什么，可能决定你所有的研究啊，以及你所花的一切心力是不是浪费掉。但是在我们所受的环境里面，因为新闻媒体受到控制，因为历史都是经过改写， 像你们这一代的不会，我们那时候出来的时候，哎，台湾来的学生第一件有事情的有兴趣的事情找各种有关老蒋的资料，国内出来的学生，哎，先要找六四到底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你的历史都是人家告诉你的，那有的历史跟我们切身相关，是不是？现在你们也许觉得，哎，中国起飞各方面都改革开放，那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哎，还有一些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，它直接影响你这个人的世界观，影响你这个人在一切科学上所做的假设是什么。那因此我今天虽然讲的是科学与信仰，但实际上漏了两个字，我两个字一摆进去你就不来了，就是科学历史与信仰，或者科学历史与我们今天的信仰，这挺重要啊，因为你一定有许许多多的观念呢是别人告诉你的，比如说你来这边，当然也许你们在学校能够看见也许不能看见，但我想多少还是有一些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也许你的指导教授或者一个挺出名的科学家，哎，他居然还信耶稣啊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现在什么时代了，怎么还有人在信这种东西，因为科学与信仰是相冲突的，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相冲突的，如果你说为什么你这样讲，你说哦，那还不简单呢、啊？这个当初天主教廷是相信圣经的，天主教廷说呢全宇宙呢绕着地球转，然后伽利略呢他从科学观察，对不对，他就不相信这些历史，他从科学观察他就认为呢说这不是哎，我们是绕着太阳转啊。那既然这样呢，天主教啊又是相信圣经的，所以圣经一定是反科学的，你们现在传什么，你在传圣经，哦，那肯定是反科学的，对不对，如果不对的话错在哪里，哎，最后想今天和大家从这个来做例子啊，我们来想一想看啊，我盼望各位有这个兴趣，因为在这里真的有这种 resource， 很多很多叫做 uncensored news， uncensored history， 或者至少不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被改得这么厉害啊。你所学的不管是什么，不管是哪一行，我真的劝你，无论你做的是新研究是旧研究，你回去从它的历史开始，你从那个奠基者开始，一直到最近这些重要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哎，你要是能够把它搞清楚，我保证你比人家有个更宽阔的眼界啊。那我今天只是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，好不好，就看你的本事了，我上面有一些年代，大部分年代后面还有两个字母，所以今天是考试，你自己打分好不好，看你能够猜中多少，知道多少，这些年代通通都是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年代，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跟它的秩序搞清楚了，你才能够称自己为一个科学家，要不然你就是人云亦云。587，那你一定要先问了，什么587，公元前是公元后，哎，不错，大家很聪明，因为你看这个顺序就知道了，大概是公元前，请问公元前587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这你肯定猜不出来的。公元前587年或者577年，以色列灭国。哦，你说他那大什么了不起？很了不起。你知道以色列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很大关系。说不定你的指导教授就是犹太人。你如果指导教授不是犹太人，你们那行顶尖的恐怕也是犹太人。你说那个不是犹太人，我跟你讲最有钱的是犹太人，你说还没有关系，我问你用不用美金，美国的财政部长是犹太人，你脱不了他的关系的。那你说犹太人就是会做生意，就是有一些聪明人，是不是，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，不，你不晓得犹太人最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。希特勒为什么要杀犹太人，他说犹太人这个掌管我们经济大权，一切的问题都是他们搞的，但是在今天美国的社会上也有反犹情绪，因为他们是会做生意，他们会掌管各种各样的各样的行业，你知道钻石业黄金业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都操在谁的手里面了，还有美国的新闻业都操在谁的手里面了，犹太人在美国人口的 2%， 这 2% 是 top 2% 还是 bottom 2%， 你要不要猜。你想这个当初本拉登为什么要去炸纽约的两栋大楼，为什么，在美国什么新闻都可以讲，有一个新闻是最忌讳大家不太讲，你晓得全世界最密集的犹太人口住在什么地方吗，你如果猜以色列那你又猜错了，全世界大概有48%的犹太人集中在纽约，最密集的人口， 你认为他为什么要炸那个大楼？可是这个消息美国提都不敢提，大家认为犹太人就是一群很自私啊、很喜欢侵略人的这个民族，他们很彪悍很厉害，杀不完又会生孩子。你想的可能都对，但是犹太人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功能，我相信今天来晚上你来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这个心理准备。为什么公元前587年犹太人亡国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？那是因为我手上拿的这本东西，这本东西叫做新旧约全书，或者是圣经啊。前面叫做旧约全书，大概四分之三都是旧约全书。那每年我来这边跟新生讲话，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，你要是知道答案你就不要答。这个新旧约全书是圣经真正的名字，但这里面只有一个字是最重要的，请你选一个字。你仔细想，因为你今天晚上所有的问题可能只会答对这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不难。哪一个字？那个字讲到这整个书的功能是哪一个？约约约约约，什么样的约？你知道，所以在座你如果是单身的，你大概就从来没有签过什么约，直到你到了美国，你就发现说，哦，住房子要干什么？签什么？签约。签约之后以什么东西为准呢？以约为准。他不能够因为你是中国人我就不租给你，可是你中国人也好，美国人也好，老黑也好，老墨也好，签了约之后，这个房子他一切的关系跟一切的法律全部照这个来遵守了。那这个所谓旧约全书、新约全书，请问是谁跟谁之间的约啊？谁跟谁之间的约？要不要猜猜看？就是啦。那我请问你，在国内努力念书直到现在出国留学，你有没有一天停下来想过有关于神存不存在，有关于神在哪里这些的问题？哎，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约，是老早就记在那里，而且整个的旧约全书，这一切有关神与人之间所约定的事情，已经在以色列灭国的时候都写得怎么样啊？差不多了，基本上重要的全部都写完了。那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公元前587年中国在什么时代？还有春秋周朝了。你晓不晓，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，在那个时候已经用100%的白话文，借着一个民族，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人，神曾经亲自花了上千年的时间与那极少数的人来往，让他们知道神是怎么一回事，并且告诉他们说神将来要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情。那个东西被写下来叫做什么？约。你有没有想过有这个可能性？没有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事情？没有吧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们中国刚刚才要开始，请问底下一个数字550，这个是个大约的年代，对中国有什么重要？孔老夫子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人。对印度有什么重要？那你大家可以猜到，释迦牟尼就是那个时代的人。字改成500或者487公元前，对欧洲有什么重要？苏格拉底是那个时代的人。你要知道，在孔子、释迦牟尼、苏格拉底这些人还没出生之前，圣经的旧约已经写好了，神已经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将来有一天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已经都写好了。你知道这个事情吗？我想你年轻人还唱这个国际歌，总还唱吧，对不对？国际歌会不会唱啊？从来没有什么，这个救世主指的谁？绝对不是指毛主席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一边有救世主，一边又没有救世主？一边又是民族大救星，一边没救世主？这绝对不是指他，指着谁啊？就是指着旧约圣经。这国际歌是翻译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咱们解放音乐家写的，从哪儿翻译来的？从欧洲翻译过来的。他们所指的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是在说什么，就是说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将有一位救世主从犹大人里面生出来，在什么时候生出来，哪一个系统生出来，哪一个家族生出来，生在什么地方，生下来之后会怎么样，全部都在孔老夫子生下来之前已经全部写好了。在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、道家思想、在佛家思想、在整个希腊的哲学系统都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，这个约已经完全写好了，就是你拿在手上的圣经。如果没有圣经，来找徐牧师跟他要一本， 第一本圣经是不买的，你叫他破产你跟他要。圣经两种，有一种叫做点头圣经，有一种叫摇头圣经。点头圣经就是这么看，摇头圣经就是这么看，就简字的圣经叫摇头圣经，繁体字的圣经就点头圣经。所以早年的时候台湾来的学生好像很容易信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读点头圣经的。可拿一本回去你到底读什么？你从第一页一开始读你就傻了。所以我劝你在这里留学的时候，人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历史，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约，希望你每个礼拜五能够来花点时间去读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？因为你再往下384A2，请问这是谁？哎，不错不错不错不错，你的这个专业是什么？啊，经济，你看吧，就不是那种纯科学的，对吧？那种纯科学的人就不念历史的。亚里士多德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你知道吗？你去读他的学说，如果你是去读概论的话，你会发现说跟中国的什么金木水火土很像。这咱们中国金木水火土嘛，也差不多那个时候发展出来，战国时代嘛。那怎么就没有他那个名声这么大呢？我看你亚里士多德这个老兄啊，你别看他讲起话啊，这个原则上有点像中国人了，他整个的思想是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啊。从这个老兄就出来一个思想，叫什么思想你知道吗？全宇宙绕着地球转，不是圣经的思想。对不起，圣经里面你去读吧，从头读到尾你找不到一句话地球是宇宙的中心。不过地球是神创造心意的中心，直到了第四天，神是先造了地球，再把整个宇宙的重心摆列在天上。圣经从来没有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。你看这个误会已经开始了，你不读历史不知道了。这亚里士多德老兄，哎，他是这么讲的。讲了当时有没有在欧洲引起多大的注意？跟你说老实话，没有。你说苏格拉底到底多么有名气？就他那些学生知道他，希腊人知道他，其实没什么了不起。你到时候跑到罗马去，你再往西一点走到一些野蛮人里面去，有谁知道说亚里士多德？他不知道。然后就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年代，33 JE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耶稣，对吧？ Jesus 干什么？33为什么是 Jesus？ 大概是他钉十字架的年代。你说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那个叫做新约啊。旧约整个的中心在乎什么？将来有一位救世主，就是我们在唱歌说从来都没有的那一位，他要来到我们中间，照着所定的日子生了，而且是童女所生，生在马槽里边，然后他要被人杀了。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说他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，他说他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杀了之后干什么呢？就把他放在墓穴里，照着所预言的啊，他会被埋葬了，然后他第三天他干什么？复活了。你说复活了有什么了不起？咱们中国人不是照过日子吗？哎，没错，33的时候中国在哪个年代？蔡汉就算给你100分了啊，大概是东汉。那我们中国历史是一天都没停就继续走啊，这不根本没有影响我们嘛。可是你完全不晓得啊，这个约里边神说他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已经做完了。他认为人最需要被解决的问题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所要施行的事情他已经做完了，那个叫新约全书。这整本的圣经啊，绝对距今1900年的历史以上。可是你如果去读，或者你每个礼拜来教会，你就会发现好像昨天上帝亲笔写给你的信，而且全部都是白话文啊，跟你有100%的关系啊。我们先往下讲，哎，到了100左右 PT 这个猜中算你有本事。我给你一个提示，他是一个数学家，托勒密。历史上好几个托勒密，有一个是所谓罗马王朝的托勒密，这个是一个数学家。就这个人有什么重要？哎，这个人会计算。somehow呢，他把亚里士多德这套东西啊，世界照着地球转这套东西啊，他有一个大概的算法把它算出来了。他是说其他的东西是绕着太阳转，但是太阳呢在绕着地球转，所以这个算起来非常复杂。而复杂到一个地步呢，哎，他自己能不能够100%的确定，我想都是问题。那是当时最精密的计算。那这个计算一出来呢，哎，希腊人这套所谓大家绕着太阳转，太阳在拖着一家老小绕着地球转这套说法，哎，基本上呢就 就好像自成一家之言，因为其他也不太有人在研究这个东西。那么底下一个年代是 313CO， 313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，33到313这个很好记啊，33到313这一段年代之间呢，凡是信耶稣的人呢，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圣经自己那时候，因为耶稣死了之后大概几十年之内，就把新约还有他的使徒这些，以后你来教会你慢慢会明白，新约圣经写下来里面就讲到当时的情况，他们说他们在山岭旷野地穴漂流无定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，家业被人抢去，他们忍受监禁，狮子的口，各样的言行。为什么？罗马帝国是不跟你开玩笑的，谁要是信耶稣不信我们的太阳神，谁要是不把我们的 Caesar 当成神拜的话，五马分尸算客气的。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罗马的竞技场干什么，基督徒扔在里面喂狮子，非常可怜。虽然如此，罗马帝国它的疆域到哪里啊，信耶稣的人就到了哪里，福音就传到哪里。但是早期的教会，那些教会的人呢是不得了的啊！你如果去读这个历史，我相信你在国内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人，真的是不要命，像发了疯一样。他们就说他们遇见神的儿子，他们有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，他们因为信耶稣生命得到改变，罪得到赦免。谁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不怕。罗马帝国是严严的禁止，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做 Barrack of Emperors， 这个罗马皇帝的军营。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同时有好几个皇帝，而是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每一个能想出各种各样的花巧手段来逼迫基督徒，来残杀他们。但是到了313年怎么回事呢？嗨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君士坦丁大帝。这个家伙他为什么叫大帝啊？大帝跟从前的西子那就完全不一样，是大帝聪明啊。罗马帝国还没有来之前，在旧约结束的时候，可能比587再晚一点点，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但以理书，那个但以理书就把还没有来到世上的王国都给你写清楚了，这你们随时可以去读啊，去读那个年代是肯定的，那些话讲的是简直你让他们你没有办法相信，说怎么可能有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些事情。他基本上就是说，那么以色列国虽然被巴比伦所灭，但是巴比伦要被波斯马代所灭，被波斯马代所灭之后又要被希腊所灭，被希腊所灭还有一个比他更强的一个国要吞并整个的世界，那个时候世界所谓地中海沿岸。那有什么，这些历史有什么特色，全部都写在里边，很早就写了。当他写到罗马帝国的时候，那是罗马帝国连影子都还没有了，他就讲了，他说这个国啊，虽然强得不得了啊，可是他的脚啊，他的十个脚趾头啊是半铁半泥，并吞许多的国，可是这些国民之间却怎么样，不相混杂。讲的一点都不错。你要是稍微知道西欧的历史，罗马帝国虽然强，可是你要知道他一共到底有几个意大利人啊？他有几个意大利人可以统领地中海、欧亚非三大洲这么多的国家，他怎么办？一方面呢，他是用他的军团，他有他的佣兵；一方面呢，他是用什么？他用怀柔政策，他给当地的人有相当的行政权。所以你才会看见犹太人在福音书里面，他们把耶稣交到这个比拉多巡抚那边，要求比拉多巡抚把这个人处死，那比拉多巡抚就真的处死。啊，他们还有个规矩，每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给你放一个犯人，对不对？就是放个政治犯，安抚民心就是了。所以那时候罗马帝国他们虽然用这个怀柔政策，可是你稍微这个皇室或者是地方上有一些野心的诸侯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种种问题。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办法能够把整个罗马帝国统一起来。每次皇帝一死，他们就要夺权。康斯坦丁大帝很聪明，他说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，到今天没有人知道。总之，他要过河，他要过桥去打罗马的时候，和他的对手在对抗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看见天上有个旗，上面有个十字架。结果他一仗打胜了，突然他就宣布什么？耶稣的信仰成为合法的。为什么313年对于欧洲历史这么重要？那你还只听了故事的一半。从313年那一天君士坦丁大帝登上宝座开始，信耶稣的人就从被压迫的变成压迫人的人。哪个在前面？基督教在前面还是天主教在前面？你跟我说天主教在前面， 老兄你错了，开头的时候只有叫做基督徒，没有叫做基督教的。跟着耶稣的人是受逼迫喂狮子，喂到313年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来个罗马皇帝，他很聪明啊，怎么样把整个罗马帝国统治起来你知道吗？到处都有谁啊？信耶稣的人。这一下子一夜之间那个罗马帝国强起来，他把所有信耶稣的人招在一起开会，你们到底在读什么东西，编出来定成圣经，你们需要什么，哎，各地他给你立个主教，全部都封官了你知道吧，马上把罗马一个大别墅让出来，立了一个罗马主教，让他自己搬到哪里去啊，他建了一个新罗马，是什么地方啊，君士坦丁或者康斯坦丁堡，非常非常漂亮的城。那第一批出来的基督徒开头开的会没问题，因为都是些受压迫的人，可是当时就已经看出隐忧来了。本来教会都是怎么样，你们教会跟那个休斯顿的大教会跟达拉斯大教会哪有什么关系，这一下不得了啊，皇帝亲自来号召所有的基督徒，皇帝要处理。那这时候皇帝当然你想，这个老解放军一上台他有什么要求啊，你们怎么可以有的人说这样有的人说那样呢，哎，统一，那凡是不统一的那就怎么样啊，不兴了你知道吧，按说不兴就不兴了，你说耶稣是这样，他说耶稣是那样，那只能有一种说法是对的哦，而且这个一种说法是对的，不是说大家不欢而散就完了，从他以后尤其在100年之间就发展出非常非常强大的什么你晓得吧，天主教廷，罗马教廷，而且这个一开头就是与政治结合的。
哎，很对不起，我们这个布道会的信息需要分成3次才播得完，今天必须停在这里，明天请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
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